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尼希米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尼希米记的第八讲，我们要查考的是尼希米记第七章。
从尼希米记第七章开始，尼希米重修城墙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又要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恢复摩西的律法，重建人心。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整合资源，所以整合资源就是这一章的主题了。
第一节说，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经文跟第六章十五节连在一起，就可以这么念：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
不错，我们还记得第六章第一节在括弧里的那句话吗？那里说，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所以仇敌就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来打击尼希米，希望他的工作功亏一篑。现在呢，这里说，尼希米终于把破口堵住了，从此以后，那些仇敌再也不能随时随地的自由进出耶路撒冷了。
同时，尼希米的人事布局也大概完成了，他设立了守门的、歌唱的，跟派定在圣殿里服侍的利未人。金华牧师啊，我想也许很多人会问，为什么除了设立守门的以外，还要设立歌唱的跟利未人呢？这好像跟守城门没有什么关系嘛。
我们要知道啊，修建城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城墙存在是为了保护百姓和圣殿。那么现在城墙修好了，复兴百姓的灵性和恢复圣殿正常敬拜的时候就到了。所以尼希米这一波的人事安排是直接跟圣殿的敬拜有关的。
对，原来圣殿的活动跟城门的开跟关是同步的。每天清早开城门的时候，歌唱的就要在圣殿里用诗歌赞美来迎接这一天。到了晚上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同样要用唱诗和敬拜来送走这一天。而服侍圣殿的利未人也要按照城门的开跟关来安排他们每天的作息。
是的，这就提醒了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胜过仇敌撒旦的攻击，是为了我们的灵性和我们敬拜的生活。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圣殿，所以我们也应该把每天的生活作息和敬拜神连在一起。
就是嘛，每天早上我们要用敬拜和赞美来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然后每天晚上我们也要用敬拜跟感恩来结束我们一天的生活。
你说的对。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尼希米第二波的人事安排，这是在第七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
这段经文说，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
尼希米第一波的人事安排是宗教性的，第二波的人事安排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可以说是政治性的， 第二个部分是一个制度性的布局。
对，在第一个部分，政治性的人事安排里，尼希米根据他的职权委派了哈拿尼和哈拿尼亚来管理耶路撒冷。
他们的职务是管理耶路撒冷城，他们的责任是防守耶路撒冷城和把守城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相当于是市长和副市长。
不过金华牧师啊，尼希米任命的这两个人名字这么相似，而且圣经只提到尼希米称赞哈拿尼亚的品格，却没有提到哈拿尼的品格，这会不会是抄圣经的笔误？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是同样一个人呢。
其实名字相似并不是说一定有错误，因为在第三节尼希米明明的指着这两个人说他们，可见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很可能当时在任命哈拿尼亚的时候，有人怀疑他的资格，所以尼希米要特别提到他任命哈拿尼亚的理由，说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
既然尼希米特别用忠信和敬畏神作为他任命哈拿尼亚的理由，那么尼希米用人的时候肯定是把他们的品格和灵性当作是最重要的资格来审查，其次才是他们的能力跟才干。
圣经对于领袖或者同工的选择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到做领袖的条件包括无可指责，在教外有好名声，固守真道的奥秘等等。这些事基本上说起来就是品格和灵性是选择领袖的关键。
对，在保罗提到的那些领袖的条件里没有一样是说到他们的才能。如果勉强算的话，像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善于教导等等，那些才能也多多少少是跟品格有关的。
弟兄姐妹，试问了，我们今天选择同工的时候最看重什么条件？是灵性还是才干？在尼希米以前，那些犹大人的官长、贵胄甚至宗教领袖，他们是品格有问题，他们只知道钱，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所以才会让社会出了许多的问题。
可是尼希米一去就以身作则，他要求领袖牺牲自己，而且不许领袖再欺压百姓，他重组政府，任命信仰人品都是一流的人做领袖，这才能够带来犹大人的复兴。
是的，至于尼希米第二个部分的任命，那就是制度性的布局。他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
根据第四节我们就知道，当时城里房屋稀少，没有多少建设，相当的荒芜，所以尼希米要城里的居民负责看守自己家园附近的地方。这种守望相助的制度应该是从他们同心建造城墙，彼此救援延续下来的。
这短短几节的经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前的耶路撒冷是个没有防护、没有制度的城市，城里的居民被敌人和自己的贵胄蹂躏剥削，他们是相当的贫穷，也建不起房屋。
房屋稀少表示城里的经济萧条，财富都落到那些跟外面的政治势力还有商人勾结去欺压他们的贵胄跟领袖手里了。可是现在城墙修好了，外面欺压他们的势力就被隔绝了，城里的建设终于有了希望了。
这也有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先为自己建立一道属灵的墙来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再受到撒旦的攻击，这样呢才有机会让属灵的复兴在我们的生命里开始。
城墙修建完工， 城里居民的复兴有了盼望，尼希米把管理耶路撒冷的制度从头建立起来。尼希米是个组织能力很强的领袖，他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个分层负责的政府。
这对我们又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要做一个成功的属灵领袖，就不能凡事一脚踢，必须能够责任分工，分享权力，而且把事情从基本的制度上建立起来。耶路撒冷城里的重建是从整合资源开始的，这些资源包括人力和财力。那么尼希米要从哪里开始下手呢？我们来念第五节的上半节。
好，经文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
神感动了尼希米，整合资源要从人口普查开始。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会在一定的时间里做一次人口普查，政府可以根据普查的结果来制定未来的政策。
我们刚才说过，当时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口稀少，大部分的犹大人是住在城外的郊区，所以尼希米就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制定了耶路撒冷的人口政策。他不但把所有的领袖都迁到耶路撒冷城里，还用抽签的方式让住在郊区的犹大人每十个就有一个搬到城里来住。
虽然人口普查和制定政策有关，不过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指明人口普查的目的和一般人的人口普查是有些不同的。因为普查神指明的人口主要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要确定谁是真正属于神的百姓，或者是为了证明谁是从神来的，或者被神纪念的。
圣经里记载了一些家谱，像创世纪49章列出了神子民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在民数记里计算了以色列百姓的家谱，是为了服侍会幕敬拜神。
还有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列出了被神纪念的大卫勇士，历代志上的前面几章列出了神子民的家谱，当然还有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记的家谱了。
是啊，当年大卫私自数点神的百姓，没有求问神，不懂得照着这个属灵的原则，因此就遭到很大的处罚。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尼希米他在这里特别提说，他是受了神的感动才做人口普查的。
神感动尼希米做人口普查，就是要确定谁是属于神的人，好接纳他们，让他们有服侍神的资格。
不错，犹大人被掳以后，很多回归的人，他们的身份和家谱的记录都已经遗失了。可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入圣殿的，所以如果他们身份不能够确定，就会影响到他们以后在圣殿敬拜的资格。所以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家世背景，就必须做人口的普查，而且把调查的结果记录下来，好确定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身份。
那么记录祭司跟利未人的身份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因为祭司跟利未人是担当圣职的，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就更加的仔细，也更加的严格。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只有利未人可以承接圣殿的职务，而他们之中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担任祭司。
民数记第3章第10节说，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敬虔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在这么严格的制度底下，身份的认证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对，弟兄姐妹，当我们查考这一张家谱的时候，我们不妨把我们自己比作回归的犹大领袖， 利未人跟祭司。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是的，我们蒙了神的连续，就像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回到了神的国度，成了神的子民。基督徒就是祭司，神给每一个祭司都有神圣的使命，就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旧约律法时代对祭司的要求，就是今天恩典时代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从前对祭司族谱的要求，也就是今天对我们族谱的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必须弄清楚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而且是一个蒙神拣选的人，然后我们才可以以君尊祭司的身份来侍奉他。
这么说，我们用祭司的身份去查考这张圣经，一定会更明白神对祭司在重生和圣洁方面的要求是多重要。
是的，尼希米这一次的人口普查是根据以斯拉记的第二章以斯拉那一次的普查结果。那次普查的名单主要是记录那些回归的神的子民。在尼希米公布的家谱名单里，除了少数人的名字、拼法、家族排名的顺序和数字以外呢，基本上和以斯拉记里的名单是一样的。这表示尼希米是根据以斯拉所编的户口记录做了小规模的确认和修补。
那么接着从这一节的下半节一直到65节，就是尼希米那次人口普查的名单。金华牧师啊，这么一长串的名单，我看不需要把它们一一念出来了吧。
不过呢，弟兄姐妹，圣经记录了几篇看来又长又没有意思的家谱，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是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神记得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诗篇112篇第6节，神保证他的儿女永不动摇，而且义人要被纪念直到永远。
我们也可以用马拉基书第3章17节的话作为补充，那里说到在神的面前有纪念册展开，在他上面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名字都被神永远地记在他的生命册上，将来神也要按着这本生命册一个一个的点名，凡是被列在这本神的家谱里的人，就在神的国度里有份了。
不错，这就是神用了许多篇幅保存族谱的意思了。我们不必在这里把名单里全部的人都读完，不过我们可以挑其中几节作为例子，从那些名字里找到一些属灵的意义。
好，我们先来看第7节。这节说，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尼西米、亚撒利亚、拉米、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毕列、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回来的。
弟兄姐妹，这些名字的里头，他们都是带领犹大百姓回归的领袖，他们的名字都一一的被记在神的圣经里，意思就是说神纪念他们为主所做的一切。
这样我们就明白尼希米为什么不止一次的求神纪念他。尼希米不是向神邀功求神纪念他为神所做的，尼希米是因为知道神纪念属于他的人，他不要在那份名单里面缺席。
的确是的，弟兄姐妹，请问你记得吗？是谁带你信了主？ 可能有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些人你没有留意，有一些人却是你记得的。不管怎么样的，他们都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在你的生命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影响你过，最后就让你回到神的跟前，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嗯，虽然那些人我们并不一定留意到，甚至不一定记得他们的名字，可是神都记得。
是的，换过来说，我们有没有曾经带领人回归神的家呢？我们有没有影响过别人的生命，带领过他走过回归的路呢？即使那些被我们影响过、带领过的人不记得我们，或者根本没有留意我们，可是神要我们知道，这一切他都纪念，我们的名字都记在他的册子上。
对，我们再挑一节来思想，第二十节，亚丁的子孙655名。弟兄姐妹，亚丁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子孙已经增加到655个人了。
是的，现在亚丁的子孙在人口普查的时候，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正统犹大人的后裔，因为我们的父亲是犹大人，我们父亲的父亲是犹大人，甚至我们祖父的曾曾曾祖父也是犹大人，所以我们可以证明自己是谁。
嗯，金华牧师啊，有的时候我们问一个人，你是不是基督徒？有人会说，我的父亲是基督徒，所以我当然也是基督徒啦。还有人说，我一辈子都上教堂，所以我当然是基督徒啦。更有人觉得，你怎么可以向长老问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怎么可能在教会里做长老呢？
可是当神为天国的人民做人口普查的时候，他所要求的只有一样，就是我们有没有基督的血统。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有基督所赐的新生命，我们就被列在神家的家谱里。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所有其他的资格都没有用，都不会被神承认。
嗯，61节到62节就是一个例子。那里说，从特米拉、特哈撒、基律、雅顿、英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42名。
这642个人虽然可以追溯他们的祖宗，可是他们不能够证明他们的祖先是犹太人，所以就没有权归回自己的籍贯。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从主耶稣得到神的生命。我们的祖先是这样，我们的儿女更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才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
是的，这一章里整个的家谱都是从一个人的血缘去认定那个人是不是犹太人，尤其是祭司，神对他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在63节跟64节说，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查询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
金佩尔，这三家人他们明明是祭司，为什么在族谱里找不到呢？原来根据63节说的，他们的祖先娶了一个外邦女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家族就失去了服侍圣殿的资格了。
可见我们属灵生命的重建里，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可是更要紧的，也是唯一能够叫神算数的，是天上属灵生命的血统。因为我们所侍奉的 是圣洁的神。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不过那三家并不是永远不能够供祭司的职分，因为65节说，神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弟兄姐妹，用乌灵和土明决疑，这是神从前的规定。犹太人的祭司碰到难判的案例，就可以用乌灵和土明来寻求神的启示。
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预表，最后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当主耶稣登山变相，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又有神的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从此以后，代表旧约时代的权威，在代表新约时代权威的耶稣面前消失。神为我们兴起了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他就是耶稣。
是的，耶稣就是神，他现在在天上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就是为我们做决断最高的权威和智慧。
所以所有本来没有资格服侍神的人都有了机会，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的怜悯，接受他的拣选，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在他面前服侍他。
那么人口普查的结果就记在66节到69节，
那里说，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
有了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普查的结果，那么最后从70节到72节就是说到资源的分配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圣经。
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1000达利克，碗50个，祭司的礼服530件，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200弥拿，其余百姓所捐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000弥拿，祭司的礼服67件。
弟兄姐妹，不但犹大领袖自动捐助金银物资，就是连百姓也自动捐助，这些捐助都清楚地被记录下来，其中没有一样是用在个人的身上，更是没有一样是归入国库，全部都归给神做圣殿的用途。
神的家是每一个神儿女的事情，神家里的需要必须靠着弟兄姐妹自动自发的捐献，而不是靠教外人士的捐助。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守住。
不错，服侍圣殿传福音绝对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当我们愿意为了神的殿，为着神的事工献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神对我们的祝福就会很快的临到。
金华牧师啊，73节就印证了你这句话。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众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于是呢，这两个字说明了这是属典人数分别为圣齐心捐献的结果。所有服侍神的人，包括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廷宁并以色列众人，都各就各位。
以色列人终于从流离外邦到回归家乡，从残破的家园回归到安居乐业。我们套用一般故事书的结局，就是从此以后圣殿的敬拜恢复了，人人各归各行， 过着快乐的生活。
是的，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个很美的结局。这一章就查完了，我们下一次继续来查第八章，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